悬疑问答，生活中的问题、烦恼、奇怪的梦境、风水，均可在此得到回答。请收听卢军红台长的悬疑问答节目。
好，听众朋友们，欢迎大家回到我们澳洲东方华语电台。那么今天呢是2015年3月27号，星期五，农历是2月初8。那么今天也是我们佛陀的出家日啊。那么今天呢，这个希望大家多吃素，多念经。好，下面就开始解答听众朋友问题。喂，你好。
哎，师傅好，弟子给恩师台长请安。
啊，你好，嗯。
哎，打通电话了。前天那上一星期我梦到和师傅通话，通了很长时间。那梦到师傅叫我到你办公室，您给我个礼物。我走到您办公室门口的时候，我突然醒了。师傅，您给我什么礼物啊？
给你礼物就是给你境界提升。什么礼物啊？你最近一阵子一直为众生在奔忙，你的境界提升的很快，还要讲啊？就是给你啊，给你往上升啊，嗯嗯。
啊，谢谢师傅，感恩师傅，感恩菩萨。今天有好多问题请教您，我一一说吧。
嗯。
就是说是第一个问题，就是说在外面念经的时候，或十字路口或过马路的时候，不要念心经和往生咒，是这样吗？
谁说的？
嗯，我现在有的在群里传这个事，所以在确定。
白天什么经都可以念
啊，
晚上、
哦、
心经不要念，念大悲咒、
嗯、
过马路、
嗯、
什么经都可以念，没关系的。
哦，好的好的、嗯、但是在晚上过十字路口或过马路的时候，心经和往生咒是不要念，是这样吧、
嗯、本身晚上就不要念这两个经。
嗯，好的好的、谢谢。
不要说过马路了，走路都不要念。嗯，
嗯，好的好的。就是上一次师父说过的一个问题，就是一个同修梦到师父说，众弟子当中有300位弟子的莲花大如车轮，据阿弥陀经，大如车轮的莲花已经是菩萨的境界，真是个好消息啊！台长弘扬经营法门才有多年，已经有这么多师兄修成啊，那再过10年20年，哇，不知道师父要带多少个菩萨上天呀。师父您开示一下吧。
这很简单，就是说现在有很多人真的修得不错，修得很好，因为我看到的我的弟子当中，有的人真的在很精进，有的人在哭着在度人，有的人是本性善良啊，这一世修成。这些在师父这么多的弟子当中，实际上还是太少了啊。但是我不敢说跟其他的啊这个学佛人来讲，我觉得我们已经是很多很多了。因为有一个信息可以告诉大家，大家都知道师父有多少信众，对不对？有多少啊弟子。我们不去讲其他的，你就说啊14000-15000的弟子吧。这14000-15000弟子里面300，你说说看，只有10%占的比例。
嗯，是
啊。10%都不到啊。
是是是是
啊，对不对？想想看吧，
对对对，
还是少的，你不能看的，你不能看说、
嗯、
啊，300个这么多了，你怎么不看14000个人当中啊？你14000个人当中，你10%就要1400个人呢、
啊。是啊。
你只有300个人，你只有概率，也就是只有3%-4%啊。
嗯，是的。
可怜吗？
我们还要好好的努力呀、
啊！
就是这样、
啊，太差了！我告诉你，师父听到这个消息不是开心，我是觉得我们还不够，还要拼命的救人。我们一定要真修，因为很多人拜了师之后不没有真修啊。有的人加持身体好了啊，有的人哎呀拿着玄药，我是台长的弟子，但是有些人还没有真修，还在很多的懈怠。啊，他们怎么上去？我问你，他们怎么上去？啊，就
是、
是
啊，真的是这样
啊！我就觉得很可惜啊！啊，10%是1400个人到1500个人，现在只有300个人啊！你想想看，300个大陆车轮，也就是说，这么多弟子里边，有可能还不是弟子的人也会大陆车轮的。
是。
人家你知道，你知道有多少人人家在家里自修啊？啊。
嗯。
那、啊、这次我到法国去，啊、
嗯、
啊，我们去吃饭，啊，去吃饭，啊、人家的啊，人家的这么大的一个店，一个27年的华人一个饭店，啊，对不对啊？他们给我们做素食，啊，这么他们的他们法国总统都去过，啊，
哎、
啊，结果就这么一个店，哎，你看看看，突然之间那个老板娘。啊，和这个他的妹妹两个人修心灵法门，修了好几年了。哎，我们这个我们的那个法国的那个共修会都不知道。哎，他说：“哎呀，怎么都在家里修，怎么都没有联系？那太多了，人家就在家里修，就在家里念经，人家没有必要跑出来跟你什么共修组在一起，人家就自己修自己得，好的不得了。”啊，就是这样了。啊，做人也是这样。所以有时候不要以为啊，啊，你有时候在外面，哎呀，出面呐、啊，出名啊，怎么，哎呦，好像公学会热闹的不得了，你不一定大路车轮呐、啊，啊，对不对啊？啊，你这个自行车轮子都有没有不知道了？啊，
啊，那师傅，这个大路车轮，他们的业障就是修到大路车轮，他们的业障已经达到多少呢？一般是？
一般的就是10%以上了。
哦，
就是百分之十以上的话，基本上就是能够超脱六道了呀。
哦，明白明白。那师傅，这300位弟子中，就是说大如车轮有年轻的还是年老的？居哪一个居多？有
多应该是中年比较多啊，老年比较少，青年比较少。
哦，明白了明白了。
中年就是像你们这个年龄段的啊。基本上一辈子没做过坏事，没做过大坏事啊！我讲啊，然后呢，基本上就是说啊，只要认识心灵法门啊，过去没有什么啊修的太偏的人，基本上只要一些心灵法门，而且他是过去在天上有果位了或者怎么样，他马上就是可以是成菩萨在人间。像这种人就是中年、
哦、
中年最多，他不会变了，而且他是信心十足，他也不是嘴巴讲的、
嗯、
他是真正实实在在在救人，他在帮助别人，他不敛财，他实实在在在好好的在学佛，这种人一定已经成为人间的菩萨了。
哦，明白了明白了、谢谢师父慈悲开示、谢谢你谢谢你。下一个问题，师父强调很多次要看白话佛法，白天和晚上就看白话佛法，白天和晚上没有限制。那么针对梦考的话，有的同修有时候梦考不过，那么在睡前特别看一篇白话佛法，加强自身的护持力，从而让自己在睡梦中通过梦考，这样的说法，师父有这样的说法呢？
有，这样可以，
对吗？
他这样的说法虽然不是师父讲的，但是师父现在可以跟他确定他这样做是可以的。就很简单，一个人的肠胃不好啊，知道自己经常会肠胃会痛，那在睡觉之前他把被子弄好，弄个暖水袋捂在自己的啊胃肠胃上，那会造成他的肠胃更加暖和，就不容易肠胃不舒服。那你说这个如理不如理了？不如法不如法。
哦，如理如理
啊，
如理如理。谢谢师父开示。下一个问题啊，就是有一个共修组啊，在会场上有个同修向大家反映了一件事情，他一家三口在念经文的同时，女儿闭上眼睛看见卢台长来他家，他呢说他妈妈念礼佛大忏悔文时念得太快了，卢台长的口气好像是有点着急，连续说了三句念得太快了太快了，说你们念得太快了，每念一位佛时佛菩萨再给你们灌顶，还没有等佛听到你念下一位佛时，这怎么行呢？这是对每一位佛菩萨的不敬啊！打比方说，别人和你打招呼，还没等你答应一声时，马上又和别人打招呼，你会怎么想呀？你会好受吗？这就是不尊重人的表现嘛！要尊敬每一位佛菩萨，在念每一位佛的时候，佛菩萨名号是一秒，再念下一位佛，把速度慢下一点来，好吧？ 当时全场人都说太好了，多亏了女儿看到卢台长的提醒，大家说卢台长这么忙还在关注众生，请关台长师傅您开示一下吧。
这个事情很简单，你们看有时候庙里为什么念经念得这么慢呢？啊，为什么要敲一下多要下下钉啊？啊，对不对啊？
哦、
这个多一下是不是句号啊？
哦、
啊，对不对啊？你们现在敢只敢数量，所以为什么现在数量会越开越多啊？因为你念得不好啊。你比方说举个简单，你一个小孩子做作业，你做的乱七八糟，老师说再做再做，是不是数量多了？
嗯，是的，是的。
如果你一遍功课做得干干净净、老老实实、好好的，老师还会叫你再做吗？现在为什么小房子叫你们越念越多啊？很多人奇怪了，过去师父说七张就够了，三张就够了。
嗯，是
啊。啊，怎么现在动不动21张、49张啊？因为质量不好啊。
哦。
念的乱念呢、啊，所以功课重做，重做是不是多了？
明白了，明白了。
所以你想想看，那个这么多的菩萨的圣号，你怎么可以念得这么快啊？啊，举个简单例子，你要是在那个广播里面报那个什么什么领导的名字啊，啊，对不对啊？某某某某某某某某某某某某某某某某某，你说那个苏安所长不要跳起来了？
啊，是是是是。
明白了吗？
是的，明白了，明白了。
啊，你说，不要说这个啊，卢俊宏啊。啊，人家报前面名字啊，小医生，刘勇，哎呦，你说人家开心不啦？你如果坐在桌子下面吃饭，人家今天说今天来的嘉宾还有某某某，大家鼓掌了，对不对啊？你越慢的话，人家越开心。今天来的嘉宾还有，咕咕咕讲，人家心里不开心的。
是的。
哎，这么多的菩萨，倒是大菩萨，而且都是在帮我们消业障的。你一讲到他的名字，他开心了，他给你加持一下。你这还没讲完了，他你又下一个了。你人家菩萨这个手伸到一半，人家缩回去了。
是吧？那师傅念礼佛是88尊菩萨给我们灌顶，这样是这样吗？
是的呀。你为什么念这么88尊了？88尊这个菩萨的话，你知道这些菩萨都是天上管最管事情的。这都不懂啊，他能帮你消掉的业障，你说这个权力大不大啊？
大。
我问你啊，中央里面哪一级干部可以帮人家消业的啦？这个官还不大，最高人民法院了吧？
是的。
至少了吧？啊。
明白。
啊，这个事情都你都不懂，那但是呢，教你们一个，因为你们念快了，师父也没办法。师父只能教你们，就是说念礼佛的时候，只要念到菩萨名字的时候就慢一点。
再慢一点、
然后呢到了其他的地方也可以快一点。
哦，
听得懂吗？
谢谢师傅。
哎，我这个师傅真的是呕心沥血为你们这些弟子，而且前面是给你们加一个为你们这些烂弟子。
哦，我就是烂弟子之一。
你倒是还可以了，你们记住了，呱呱呱呱呱呱，把菩萨名字念得这么快，菩萨刚刚想加持，你得叫人一样的呀，叫人名字不能叫太快的呀。
哦，明白了，明白了，谢谢师傅开始。好，我觉得师傅，我们有这么种现象，我们经常就是帮助家人啊，或帮助朋友啊，祈求观世音菩萨保佑他啊、身体健康啊，事业顺利啊，等等，和菩萨那样说。你说这样祈求的时候，是用掉家人的功德，还是用到我们自己的功德呢？
那你要看的，第一你要有功德，你祈求啊，那就是用你的功德。啊，比方说家里人啊，你帮家里人求事情，他是先用家里人的功德，虽然你求的，但是还是用家里人的功德。
哦，
明白了吗？
比如我给我妈妈求身体健康，菩萨先用，如果我妈妈有功德，菩萨先用她的功德，如果我妈妈没有功德，菩萨就用我的功德。
那当然了，这还不懂啊？举个简单例子啊，你妈妈要买个房子啊，你妈妈自己不拿钱出来啊？你说跟人家银行说，哎呀，我跟人家房地产人说，哎呀，我妈妈要买房子，叫你妈妈先拿钱的，妈妈没钱嘛，你要帮她买嘛，你拿钱了，
哦，
不是你在帮她申请嘛？你帮她申请谁拿了？当然你拿了，呵呵。
哦，明白了，谢谢师傅开示。再就是有一个同修啊，那就是他度了，在网上度了一个人，说这个人说身上有千年狐仙和寻图的天魔，就是他晚上就梦到，就是看到白狐就瞪着眼看这位同修，连续几天都看到白狐，晚上有一股气来攻击这个同修，现在这个同修下半身连脚都有些麻，感觉胸口啊有些卡牢，要打嗝才舒服一些。你说这个同修要念多少张小房子呢？
这个实际上这个仙狐白狐已经在他身上了，卡住他之后到他身上下杠头了，在这个已经是出事了。像他这种至少120张，
120张啊，就念120张就可以了，是吧？
啊，先念120张吧，看看怎么样，好吧？
好的，好的，现在网上有一个就是转这么一个文字，请师傅开示一下，就是看白话佛法前可以祈求菩萨恳请大悲救苦救难广大灵感观世音菩萨加持我某某，让我读懂白话佛法的内容，让白话佛法的能量加持我某某，让我开智慧消业障，一切吉祥，感恩南无大悲观世音菩萨，这种说法对吗？
当然对的了，这什么不好？那本身白话佛法就是观世音菩萨的东西，你能够读懂看懂心明眼亮，那菩萨当然愿意给你加持了。实际上这是一个非常明智的这个举动，因为什么这个想出这个人的人，这个人很有智慧啊，他嘴巴里说请菩萨给他加持看懂，实际上你想看菩萨让他看懂，不就给他加能量了吗？
是。
你比方说举个简单例子，你说某某啊，你在家里，比方说这个事情啊不好，你说某某首长，你可以到我们家来一下嘛？啊，你到我们家来，我倒没事，我不是怎么意思，我就请你过来一下视察一下，或者我们怎么，他只要一到这里的话，你说情况不一样了吧？那些县委书记啊，地委书记是不是都要跟过来了？跟过来之后，接下来你有什么事情是不是就解决快了？
明白了，谢谢师傅。那他那个念礼佛他忏悔完之后这样说，感恩大慈大悲观世音菩萨能给我某某忏悔的机会，我一定诚心忏悔我的罪业，消除我的罪业，做一切弘法利生的事情，救助一切有缘众生。
这个讲可以讲，这实际上就是一个愿力，如果他做不到的话，经常这么讲的话，这个护法神就会惩罚的。你别开玩笑，你求菩萨给你加持能量，加持你看懂，这个东西是通过菩萨给你能量，因为你用不着付出什么的，所以这个比较保险。如果那个时候我一定怎么样，你做不到的话，护法神说你在打妄语啊，你在骗取菩萨的信任的，你这要出事的，听不懂啊？
听懂了，感恩师傅开始。师傅，再问你梦考的事情吧哈。有一个同修梦到梦考3个分数，回家的路51分，对师傅的爱76分，小房子90分，请师傅开始一下。
啊，这个人那是被天上考试的，对师傅的爱70几分啊？
76分。
啊，还有一个什么？
那回家的路51分。
啊，回家的路走掉一半。
啊，
还有呢？
90分。
哦，那小房子念得非常好。我可以告诉你，对师父的爱多一点的话，会加持他整个的那个回家的路的。
对。
尊师重道，这个是一个非常大的一个道。这个尊师重道，它本身就是道，实际上是佛道呀。尊师就是你尊重你的师父呀。你去看看过去，凡是对老师尊敬的人，哪个没有好的结果的？你告诉我，当年佛陀有500个弟子，最后全部不都到天上去了？全部都跟着佛陀上。
是的。我就在和同学们说，我说世界上是不是哪一个师父能有我们的恩师台长这样？
我是不要命的救人，我是不要命的救人。我你说说看，师父吃了多少苦，你们自己都知道。对不对呀？你们说你们烦恼，你们碰到一点点事情被人家讲两句就烦恼，那你想想看师父吃了多少苦啊，师父被人家讲了多少无中生有的啊，你想想看哪一个人能像师父这么挺住的啊。
你在回来之后就马上做节目，都感冒了还是在一直在要做节目、
啊、我经常做节目做得睡着了啊，睡着了的话魂魄出去啊，过一会儿再回来，为什么？很简单，想着众生呀。你想想看，这么多的众生， 你现在你们有老师吗？没有。你们有导师吗？也没有。你们在社会上，你们多少人吃苦头，不就是因为没有人讲你们吗？啊，我这次碰到一个很高的一个爵位的一个人，他跟我说，我就是说话算的啊，我在整个啊里边，只要我一讲话，没人敢讲话的。他说我位置这么高，所以啊，我在总公司里边，他是很厉害的，多少个上市公司的老总。他说我一讲话没人敢讲话，我毛病错就错在没人敢讲我一句话，所以我才会出事，我才不好。所以他跟我说，我多么需要像台长这样的老师在提醒我、指导我。他说我真的，我自己觉得我最大的毛病就是没有一个人敢在我边上讲我，我最讲话就讲话讲出来我算数的。所以他说我自己做错了，我也做错了啊，所以这就是我做错的原因，啊，就这样了。
好，谢谢师傅，谢谢师傅。有一个，你看这个梦好啊，今天有一个同学梦到，梦见之前数学考数学的卷子发下来了，考了97分，但是另外还有一门什么课程他忘了，但是他想问一下师傅，就是梦到考什么科目代表什么意思啊？有时候考数学，有时候考英语，还有时候考物理，还跳远，这些不同的科目代表什么意思啊？
这还不懂啊？啊，考体育，跳远。就是代表你的身体上的素质，身体上做坏事没坏事，考得进考不进。数学什么经济啊，这还不懂啊？啊，物理什么物理嘛，哲学呀、啊？
哲学
啊，就是你做人呐、啊，这还不懂啊？数学嘛，就是你算的精不精，这还不懂啊？
对，师傅，你说的太准了。有个同修，他说是他数学考了21分，老师问他为什么考这点分数呢？他那个他也非常沮丧，不想再考数学了。就是他最近经济就是有点紧
啊，呵呵，考不出来嘛，经济不好了呀，
经济不好了。
啊、
那考语文呢？语文
考语文嘛，就是自己的修养呀。
哦，
语文嘛就是修养呀、
哦，
你的文化呀，直接的文化水准呢、啊。
哦，明白了，谢谢师傅开示。当然师傅刚问题啊，有时候因为没有智慧，我们对事物没有真正的看法，只是人云亦云，把它当作自己的看法。请问师傅，是否万事万物其实都有其发生的因果？我们附加上一切想法，只是主观想象，并非事物的本质。是不是事物的本质只有一个，而只是我们真正开智慧时才能看到呢？请师傅
准备
开始。
实际上任何一个事物都有本质，这是对的啊。比方说你做一件事情，它是有它的根源的啊。你比方说啊，结婚是一个本质，对不对啊？它是有它的根源。根源什么？我们自古以来都要结婚的，对不对？这个婚姻啊是一个本质。但是你看这个婚姻怎么看，那么有些人就说啊，像西方人他们情愿不结婚啊，对不对？他们觉得啊，婚姻都是假的啊，我们要好就大家同居啊，要不好大家也客气就分手，像朋友一样。这对他们来讲，同样一个事物，他们看到本质了吗？他们看到了，看到之后，他们又延伸出很多对待本质不同的概念来促进这个本质的变化。也就是说，本质的变化已经被你外层，我们用佛法界讲叫内境由外层给包围了。你内心的境界啊，已经被你外面的那些条件，所有的条件所包围了，而形成你对内境的不明白，也就是对本质的不清楚了。所以你刚刚讲的，也就是说人实际上对很多事情不清楚，是因为对这个本质已经不了解了。
哦，
那么一个日本人当年跑到中国来这么杀人啊，对不对？他本质是良心，有善良吗？你说人之初性本善，我们老祖宗讲的，对不对？佛陀讲众生皆具佛性，对不对呀？啊，
对，
很简单咯。但是问题，他来杀人，他已经忘记了他是一个人，他是个畜生，他把他的自己的本质已经遮住了，看不见了。他因为就知道 听上面人讲要杀人，他就去杀了，明白了吗？那最近看到一个消息，看一个消息，十万只鸡在香港没人喂，他没有去养，把他们饿的嘞，最后鸡大家吃鸡，同类残杀。现在看见知道什么叫动物了吗？那人现在在相互残杀，相互嫉妒，相互在搞来搞去，不就跟动物一样啊？
哎，是
啊，本质啊，动物的本质出来了，它没有用。其实人的一个人的形成是由动物的本质，我们说身体、体能、欲望和加上你的境界、你的灵魂合在一起才成为一个人的，对不对？
嗯，对对对。
如果一个人没有灵魂，就是神经病人，就知道吃。吃喝拉，对不对？但是问题，当一个人有精神的时候，他完全超脱了人的那种繁琐的欲望，他就会提升到另外一个境界，
嗯、
那就已经跟动物不一样了。
是
啊，所以叫圣人了。圣人他是个人呐，啊，对不对呀、
嗯？
啊，你不能把人都看成动物的，因为人道，菩萨说得很清楚，跟畜生道那是两个概念。但是人可以做畜生事情，畜生也可以做人的事情。一个狗为了主人勇敢地去救自己的主人，最后他就是做了人的事情，而现在的人去害人，他就是一个人做了畜生的事情。
嗯，
对不对啊？
哎，谢谢师傅您慈悲开示
啊。
嗯，师傅我想问一下，你不是说过那个穿念礼佛大忏悔文的时候不要穿黑色的衣服，如果里边穿黑色的衣服外边不穿黑色的衣服，这样可以吗？
啊，没关系，这种都是小事情。你念得好的话，你穿什么衣服都没关系；你念得不好的话，你穿一点点衣服你就有事情。举个简单例子，你不信佛的人，山风水还有运程黄历，今天出宜出行不宜出行，全部对你都有影响，包括你的名字、姓名，全部都有影响。但是当你明白了吗？但是当你啊，你自己如果当你啊，你啊，你已经修佛了，你说这些风水啊、命相啊，对你有什么用啊？所以
不受拘束了。
对了，所以菩萨叫我们学佛之后不要去相信这种命相啊这种东西的，就是这个道理，就是不要去执着于啊算命啊、看命啊什么东西啊，包括看图腾也是的。台长再三跟大家讲，台长看图腾不是目的啊，我是让你们相信啊，相信了之后我要把你们引进佛门，让你们念经啊，我真正目的不是为了整天帮你们看图腾啊。
是
啊，对不对呀、啊？
就是、
啊，
对，
就是这样。
嗯，好，谢谢师傅。开始就是师傅，上次我不是打图腾电话问了一个得乳腺癌的，师傅说是他那个打胎的孩子在搞他嘛，就叫他马上念那个小房子。现在他也静静的在念小房子，伤口也越来越愈合了，但是他家人就非着要他做化疗，你说他现在怎么处理好这个关系呢？就是说非要做他做化疗。
我就告诉你，如果已经好了，对不对啊？很简单啊，很简单，你当然应该比较保守疗法比较好。化疗你去叫他家属去问问医生看，大炮打苍蝇可以把好的细胞全部打光，所以头发全会掉光，人的内分泌失调，人生不如死，实际上家里人就是把他逼得像绝路一样的啊。上次有一个听众不就是说台长在梦中叫他不要去化疗吗？结果他还有点疼痛去化了，一化化了人都走掉了啊，这个东西最好方法就是说他自己跟医生直接讲。
嗯，
他可以跟医生，不要管家人，他可以跟医生讲、如果医生同意的话，家人没话讲啊。
嗯，
对不对啊？啊，
对对对、
啊、医生也会权衡轻重的。如果他就算提出很多要求，医生觉得这个病情很严重还是要化疗，医生还会劝他的啊，对不对啊？
啊，
如果大家是家属里边自己执意的让他去做化疗，那说明啊、这个跟医生没有关系，所以完全跟医生可以谈的，明白吗？
好的，嗯，谢谢师傅慈悲开示。师傅，我分享一下我们的放生，就是年初五的时候我们去放生啊，结果
师父的，结果妈祖菩萨、地藏王菩萨、西方三圣、财神菩萨，还有观世音菩萨，师父那个大法船都在天上，结果很多菩萨来了，结果我们放生的时候，天上的太阳啊，旁边出了一个大的光圈，就是出了一个大的光圈照着我们，然后呢，结果呢，那个河面都是很平静的，结果有一股波浪啊。从我们这边过来了，那位老菩萨，那是说东海龙王菩萨也来了，哎，真的是霸气充满。那师傅啊，我们平时放生，你说就是你比如吧，观地菩萨是降妖除魔的，那个南京菩萨也非常灵验，文昌菩萨是管学习的，那东海龙王菩萨是不是常管我们的水族众生啊？
完全正确，你还刚刚讲了一个是妈祖。
妈祖
你可以去看看渔民过去出海全部求妈祖的。现在还不知道啊，你们放生放在哪里啊？放在水里啊。所以妈祖也管的呀。
妈祖菩萨，还有哪吒红孩儿都到了。
对呀、啊。
非
常好。
那师傅我不明白，你说以前那不是古代那些渔民不是打鱼不是求妈祖吗、因为那么他打鱼就是杀生，那你说他求妈祖能就是保佑吗？
很简单，妈祖也是慈悲，保佑的是人，不是保佑他们打鱼。菩萨的心是救人，但是他们自己作孽，那么专门会有护法神惩罚他们的，明白了吗？
明白了。
举个简单例子，为什么这个人是坏人，他被人家突然之间啊，大家跟警察驳火，那么为什么医院里要把他一样救到医院去救，把他救活啊？
师傅，您说的例子太好了，明白了。
救活之后，另外再判你死刑，那拉去枪毙那是另外一个概念。但是医生不能说见死不救啊。你们打鱼的人，你们做坏事，这是你们自己做报应。但是你们求妈祖的时候，就像求医生一样，医生能不救吗？
明白了。
师傅举例举的精彩吧？
精彩。师傅，我们在放生的时候呢，太阳旁边出了一个大光环，这是什么意思？
大菩萨呀，你们看不见呀？
就是看到了，都肉眼看到了。
看到了，就是你们看不到。大光环里边的是什么？你们看不见呀？
看不到。
好了，大光环里边一看不就是大菩萨呀？这还不懂啊？哪个大菩萨来了没有大光环的？你告诉我。就师父平时给他们开示，我们悉尼的那些佛友现在都看得到，师父整个头上都是金光闪闪的，就是我的弟子都看得见的，现在也不是一个看见了。五六个人同时看见师傅整个头上全是光环的，讲给你们听，你们相信啊？对不对啊？
明白了。谢谢师傅开始。师傅，我想我问一下，我们比如这种精进学佛的人，念小房子的数量，一周保证至少烧几张呢？对精进的同修来说，
至少精进的话，那七张；不精进的话，五张；最差的要保持三张。
那师傅你说的这个精进的七张就是包含着保平安的小房子，就是在这七张里边，是这样吧？
每天一张。
好的。就是有一个同修的女儿啊，就是说是家里有一点小事，这个小孩子听到了或者是看到了，就去佛台求菩萨妈妈，菩萨妈妈保佑我妈妈怎么样，保佑我爸爸怎么样。你说这个小孩这样求菩萨，跟菩萨说背业还是怎么样？这个事情
像这么小的小孩子，他不背业的。因为很简单，这小孩子有佛性，他没有什么业可以背。举个简单例子，为什么16岁以下的孩子或者多少岁以下的孩子不受法律制裁啊？他天上规矩跟人间规矩一样，地府规矩跟人间地府天地人都是合一的，不明白啊？
明白了，谢谢师傅开示。那是否这个地包天是有什么讲究呢？就是下牙齿包着上牙齿啊，有什么讲究呢？
下牙齿包着上牙齿，这个人比较苦。
明白了。谢谢师傅。
如果上牙齿爬出来爬得太厉害，这个人也比较苦。一个是苦什么？一个是苦自己，一个是给人家找麻烦。上牙出来太多， 啊，嘴巴爬在外面，老给人家找麻烦。下牙自己出来的人，把自己的地包天，把上面的牙齿全部遮住的人，这种人是苦自己。
哦哦哦哦，谢谢师傅，谢谢师傅开示。这个问题，哎，有一个同修在梦中得到提醒，获得天上重要信息，把自己交给菩萨妈妈，为众生活着，什么问题都会得到解决，把自己的一颗心放下。师傅您开示一下吧。
把自己的一颗心放下就很简单。当你要想求某一件事情，你一定要先放下。你要拿一样东西，你必须手上没有东西你才能拿。现在你自己的心放不下，你求什么都不灵的。尤其在末法时期，台长讲过的啊，越来越泾渭分明，就是好人就是好人，坏人就是坏人。我曾经讲过一件白衬衫上面沾了很多的墨汁，你说这件衬衫还能穿吗？还算好衬衫吗？对不对？你讲起来，我大部分白衬衫都是好的，几点墨汁就是坏了吗？那你能穿吗？这算好的衬衫吗？
嗯，
对不对？所以到了末法时期，只有做好人，脑子里全是好的善的，啊，恶的东西不能有。
哦，那他说把自己交给菩萨妈妈，为众生活着，什么问题都会得到解决。
啊，把自己啊交给菩萨妈妈，什么都解决。只要你用心，你什么东西都跟观世音菩萨讲，菩萨妈妈什么都帮你解决。台长碰到什么事情就跟观世音菩萨讲，观世音菩萨帮台长什么都解决。因为我已经没有自我了，我已经没有自己了。啊，你们很多人都不懂的，什么叫没自己？跟你说，连生命都可以交给菩萨了，因为本身你到了这个境界，你根本没有自我了，你已经就像雷锋一样，他只有想到别人，没想到自己，所以这种人才能啊得到人家的爱戴，才能得到别人的尊敬，明白了吗？啊，
明白了。谢谢师傅开示。师傅有一个同修梦到师傅，或师傅还是菩萨对他说，你要带两艘船。两艘船的人回家，这两艘船到底有多少人呢？他想请教师父。
很简单，这就是说应该他是天上成愿再来的菩萨，他必须渡这么多人他才能上去。你要记住，我问你，一艘船如果没有坐满人你能开走吗？一架飞机，比方说你人家买票的人你没有全部坐满，你飞机也不会开，你驾驶员你也飞不了啊，啊，对不对啊？你机长也飞不了。
对对对。
那么一艘船多少人？这个船可大可小。其实菩萨讲的带两艘船，就是你尽量把你自己的功德做满。
嗯。
你把你所有渡的人要渡满，明白吗？
哦。
实际上一艘船就是前期，二艘船就是后期，听得懂吗？就是说前期你要把多度很多很多人，然后这些人都学佛了，都在精进了，好了，你这一艘船慢慢越来越满。因为这个前期你度的这些人，他们这些人还会再去度人，对不对？好，接下来你就是帮助他们怎么样境界提高，自己怎么样能够让他们成为人间菩萨，这个时候这艘船里面的人境界更高。
师傅，这个同修是做工程的，结果他梦到观世音菩萨对他说要放下，但是呢他对观世音菩萨这样说，我还有很多工程款没有收回。观世音菩萨对他说，孩子，时间不多了，好好修心修行，不要忘记来人间的使命，弘法度人。
看见了吗？看见了吗？这就是菩萨经常着急的原因，就是师傅为什么着急，为什么师傅现在来不及的到处跑救人呐、啊，要命啊！我告诉你，救人一命胜造七级浮屠。你知道时间不多啊，我不能讲很多话呀。
师傅，我都感受到，真的是救一个人，真的是救一个人的灵魂。如果人没有信仰，就是我们和看到那些没有信仰，就是吃好喝好玩好。但是有了人信仰，有人有了信仰之后，就会帮助别人，去救别人，就是把钱够吃够喝，省吃俭用去做功德，去助人，真的是不一样。
人实际上，你再有钱，不就是一张床吗？再有钱，不就是一碗饭吗？ 你只要能够有一碗饭，有一张床睡，你还有什么抛不下的？啊，人为什么要贪呢？啊，想一想呢。现在这个，如果师父跟你们讲的吧，我跟你们开始讲的，我在去年底我就讲了，这个2015年这个飞机会越来越失事，会越多的。
哎，是啊。
你想一想，你上飞机的时候，你哪知道这叫这个简直这条命就交给他了，没了。
对。最近就是有一个新闻上不是说有一个司机飞机失事了，有
德航德国的
德国的
150人就这么没了。现在说是副驾驶员，现在黑匣子找到是副驾驶员，副驾驶员趁正驾驶员出去的时候把门锁上了，把门锁上之后就拿着这个飞机撞了。
哎呀，真的是这样
啊，是人为造成的。这么好的一架飞机是人为造成的，结果黑匣子听到的声音就是正驾驶员先轻轻的敲门，他里边不开，没声音，然后拼命的敲门，他也不开，结果试图把这个门打开，在这个时候飞机已经直接撞上，他就直接把这个飞机下降10000公尺，直接撞上山了，据说这个跟欧洲的经济有关系，这个人就不想活了，负债累累啊。一个人想不通的时候把所有的人全部带走了，所以为什么有些人跑到人间来不停的在吃苦在投胎呢？因为什么？这个副驾驶员他欠了150人的命，所以他如果再投胎到人间，他会被至少150个人的150人唾弃，被人家骂，被人家打，被人家追杀。
哦，
他就是欠了这150人的命，所以他就是冤冤相报何时了，
合适的、
就是这个样子、所以这些东西
是吧，您说的真的是末法时期水旱不调，我们这边已经大旱了，好久没下雨了、真的是这样。
所以现在希望国富民强，人民健康啊，这就是说大家要好好学佛，大家要好好学啊，这个传统的文化，心态要好，要帮着国家度过很多难关，对不对啊？而不是说整天的抱怨，因为解决不了问题的，对不对啊？
是啊，
所以念经求菩萨，
供业比较多的地方，是不是比较难弘法度众啊？比如有某些地方地震经常频发，是不是这样的地方供业多，那样弘法就有阻碍重重、
那当然了，你比方说日本整天都是地震的，那个日本那些人，你看，他们追求什么？啊，吃生鱼片、
鱼吃，哎呦，
鱼吃的不得了。啊，还要霸占中国的什么什么钓鱼岛，你看看他搞什么东西啊？他搞什么东西啊？他整天搞来搞去、你看看一会儿侵略人家，杀中国人，我们中国人可从来没有跑到他们那个国家去杀他们人的。
对，是啊，真的是，哎呀，哎，师傅。再问一个问题，有的同修家里祖坟要搬迁了，这样的话放在指定的地方，但是他已经记不清他老祖宗的名字了，因为要立碑，但不知道碑上老祖宗的名字怎么称呼啊比较合适啊，写在那个立碑上。
哎，这种嘛，老祖宗最好就不要去供了，没办法了，不知道老祖宗叫什么名字，你去供，你怎么供啊？你供的话，你其他灵性来了怎么办？你又不是说像这个大的皇帝祭灵这种都可以，像你家里的那些祖宗你都不知道是谁了，
就不要去做了。
哎呀，你怎么做啊？你这个不是做给活人看的吗？而且有些老祖宗早就投胎了，上次不是有一个人你不知道啊、我不知道在哪个节目当中呢，他这个孙子啊、上次我们秘书处他们问来问题的，这个一个爷爷过世之后，一个小孙子大概生出来了，啊，说胡话的时候说我是你爷爷啊，我是谁谁谁，讲的话把他们家里人都吓坏了，啊，就是投胎了呀。他们问我台长是不是投胎，叫我看图腾呀，啊。
好，谢谢师傅开始。最后一个问题，就是一位同修，他说是他就通过学佛念经之后，他老公对他越来越好，越来越好了。以前吵过架，现在对他越来越好，他有点受不了了，心里有点不安。请师傅开始一下，就是对他
说。啊，这个人就是没有经过高高低低的人 啊，老公对她越来越好，她受宠若惊啊，啊，对不对啊？
啊，对对对。
啊，受宠若惊了嘛，那你要适应的呀。啊，过去被老公骂惯了，打惯了，突然之间一念经，哎呦，老公对她又爱护的不得了，那是菩萨保佑啊！赶紧每天谢谢观世音菩萨，谢谢诸位龙天护法啊，那才能保持下去。啊，老公对她这么好了，哎呦，还有不得了了，哎呦，哎呀，我真的不知道怎么样。啊，老公对你好了，去离婚啊？越来越好嘛，越来越开心啊！但是也不要过分呐、啊。老公对她好了，很多女人们就是老公对她好了，她就开始骂了，欺负老公了。其实就是冤冤相报。应该说，这个她老公，她欠她老公的东西，通过她念经、许愿、还小房子，已经提早完成了这个工作了。这还不懂啊？
哦，明白了，
提早完成了。
不好意思啊，最后一个问题吧。有一个同学，他不是现在不是孕妇之前不要，最好三个怀孕之前前三个月最好不要给人家念小房子，念的少一些嘛。但是他已经许了愿了，给人家念了小房子，但是他又怀了孕，你说这个怎么遇到这种情况怎么办呢？师傅，
他本来许什么愿呢？
就许愿给人家念小房子多少张，但是呢，咱又怀孕了，但是怀孕的时候不是孕妇不要念太多的小房子
啊，
那就是这样冲突了。
啊，没关系的，念已经怀孕嘛，念嘛就念了，没关系，白天念好了，没关系的。
嗯，
孕妇照样，
好的，
孕妇照样念。
今天就问这些了，感恩师傅，感恩观世音菩萨，师傅您保重
好
身体。
好，再见再见。还有啊，你把这么多的师傅回答的重要的问题，你可以在自己 QQ 群上多发点给人家看一看，因为有些人因为有些人不会这么快，有些人也收不到。好吧，还有一个事情，你替台长啊通知一下大家，因为我们的那个直播室的电话呢，92111301呢还能用一个月以后呢，就其实现在可以两个电话都可以打，都是一样了，以后就用9698，你记一下，9698-8866。
9698-8866。
就是说现在你打92111301还是可以的，但是呢打9698-8866这是新的电话，那么再过一个多月之后呢，叫92111301呢可能就不能用了，就用9698-8866了。
好的，
明白吗？
行，
你写个通知告诉大家吧，好吧。
好的，那个录音出来了，之后会有人专门把文字整理出来发给大家。
发给大家。好吧，录音也可以发，录音也可以发，都可以发，好吧？
好的，
再见，
辛苦了，再
见。喂，你好。哎，你好。喂。
Hello。
你好。
哎呦。
喂。哎，一激动，哎，我在听他讲三下。他要是再不讲话，我就挂掉了啊！一、二、三，啊，拜拜，没办法，太激动了，噼里啪啦电话乱按。喂，你好，喂，你好，你好。
哎，你好。
你好。喂。
哎，师傅，稍等一下啊。师傅，弟子给你请安。
谢谢。
那个师傅啊，今天有这么两个问题想请教一下师傅。师傅可以开始一下。一个是呢，那个就是关于这个护有神通的这些同修这种情况，前一段时间。这边有一个同修，他给师傅打过电话，是图腾电话。师傅呢给有一个有神通的一个同修开示的，就是是这样，那个师傅也开示过，就是说对于这有同神通的，我们就尽量的不要跟他过多的接触，因为现在呢很多这个有神通的人呢，他们接触到心灵法门之后啊，他们现在都很想学这个心灵法门。这种情况下，师父我们怎么做更如理如法一些啊？
很简单，有神通的人如果想 啊，学心灵法门实际上这是很正常的。你不要说在人间有神通的人了，就是在地府啊，有很多的啊灵界和过世的亡人啊，还有一些地府的一些官，他们都要学心灵法门，因为这是观世音菩萨的好的法门，明白吗？
对，
这是第一个。第二个，我们跟神通的人接触，首先你接触的这个人要有能量，你没有能量，那么他身上会有很多的鬼的。举个简单例子，你今天没有正能量的话，你跟鬼去接触，你很快被鬼就上升了。
是，
今天你举个简单例子不大好听，你去跟那些啊灵灵界界的那些人，你今天一生没有不是菩萨的话，你不是地藏王菩萨的话，你怎么敢到地狱去恶鬼道去？
对
啊，所以我叫你们少跟他们接触，也就是说因为你们的能量不够，因为他身上有灵性，而你们身上又没有能量，所以这样的话你跟他一接触的话，你很容易啊有些事情发生。所以台长也啊也是非常谨慎的跟这些人接触，他如果愿意学佛就按照正常人来算，不要，如果他只要还在用他的神通在搞来搞去的话，你们就少跟他接触，听得懂了吗？
哦，
如果他今天想正正规规想学佛，想要去救人，那么就拿出正正规规的样子出来，不要装神弄鬼。那这样的话啊，你这样的话谁都受不了的。一个公修组大家都在里边好好的，突然在他跑进来说，哎呀这个地方，哎呀这个灵性来了啊，你们的家族，你说你怎么共修啊？你告诉我呀。
对
对不对呀？他跑进来，
是师傅，
他跑进来，他跑进来说，说你身上有，说他身上有，人家别人都吓得跑了。
对对对对、
啊、对不对啊？
对
啊，那怎么办？你啊，我告诉你，你们记住了啊，这个事情一定要慎重，因为基本上有神通的都是修到一定的时候，他身上啊有这种灵性啊，灵性上来给他看见啊，这种台上见的太多了。你说要找出几个有菩萨大神通的，那几乎是少之又少，你基本上碰不到。我就跟你讲很简单，碰不到的啊，一般的那些啊，他能看见啦，什么东西啦，讲出来啦，哦，怎么样啦？啊，基本上都是有东西在他身上，他看得见。那个大神通和这种灵性在身上五通，它是有分别的。大神通是他本身在灵界在修成之后，他带有的那种菩萨的神通，它是一种自然的，从内涵里出来，从内心就本性里出来的神大神通，听得懂吗？啊，
是的，
啊，举个例子给你听，就这个道理啊。那么然后呢，你看见过这种小孩子小神童吗？啊，过去这最近我看见那个央视里边有一个小孩子这么小，把四书五经啊，把那些中国文化啊、地理历史啊背得这么熟，连主持人都被他吓怕了。你看见过这个新闻没有？没有。
那个没看见，不过以前看到很多这样的例子。
这个从小就这样的话，这种人是什么地方来的？他们从小，他上辈子他的前世啊，这种就带过来的。
是。
还有一种人呢，
是的，
是在人间慢慢的啊学，啊拼命的、这个学啊那个学啊，学到后来慢慢的啊自己啊拥有了这些东西啊，或者通过别人的关系让他达到了某一种目的，他能够成功的做一些事情，那这个都是后天的，那就是说人家在他身上所造成的这个情况。好啦，这
是
什么讲
啊？师傅，就是前一段时间那个同事问的那个一个阿姨同修，他就是师傅给他开示以后，我也把录音都给他听了，就我们身边的一位同修，师傅给他看，他是修到阿修罗界的，好像是就是修的一个、修行的、然后呢师傅给他举的那个例子，就是说有一个仙湖的那个例子，他听了以后啊，就是说完全的把以前他用神通给人看事的这个全都放下了，一切都是按照
这个人就好
心灵法门。
如果这个人这样的话就非常好、这个人说明好人。这个人就是说
是
他完全放得下，他连自己神通都放得下，这么修心，这个人就是啊，属于这我们说现在开始属于正能量了。
师傅，就是有一个问题啊，他 就在就是有一些，你像他身边的，他在渡人的过程当中，有一些生重病的人呢，他们身上的灵性会自然而然的在他眼里就能看得到。这种情况呢，他对别人又不便说，他怎么用他看得到的这种情况去指导别人去好好的去修呢？
眼睛看得到，我对不起，我刚刚没听到你的问题啊。
就是说你像他身边，他就是他自己家的一个亲戚，就得了癌症啊，复发了。复发以后呢，他看到他身上好像是他那个得癌症的这个人的奶奶在他身上，还有他以前杀过的一些灵性，小的灵性，在他的这个肺，他是肺癌吧，在他身上。在这种情况下，他应该怎么去指导他们去好好的念小房子、念经什么的？这种情况他不能跟他说哦，你什么什么在身上，又不能说，这种情况怎么更好的去指导这些病人呢？这些想去
那很简单，他本来如果一个人看不见的怎么指导啊？你就把自己当成看不见就好了，你应该把自己当成看得见的，你不就惨了吗？
是
啊，对不对啊？举个简单例子，你看见了你不一定要说的啊，对不对啊？啊，你看你，如果你比方说我今天看见了，你一定要说的，你不该说的就不要说，你说了，我问你，你说了把人家吓了胆吓破了，吓了疯瘫了，送到医院里，人家还找你负刑事责任呢，啊，对不对啊？
是的，师傅啊，有一个问题就是说，像他的身上有灵性，造成他这个人生重病的这种情况，他明确的能知道这个人的时候，是不是定向性的给他知道的这种这个在他身上的这个亡人呢，或者过世的亲人，用他直接敬赠他的名字这种小房子，会比泛的些他的药经者要快一些，要超度的时候。
对不起啊，那个，你再讲一遍，我刚刚他们有点事情，我刚刚分心了一下，你再把这个问题再讲。
对不起，师傅，是这样，我再说一下，就是当他就是像这个同修，他当时他看到他奶奶在他身上，他不便跟他说，但是呢，他可能会问他，你做的梦做到过你奶奶，或者是你其他的亡人什么的，然后呢，就如果说是知道他身上这种亡人很确定的是跟他一种什么关系，或者是。这个灵性是谁知道是谁，在念小房子的时候定向的给这个灵性用他的名直接是他的名字敬上他的名字，这样念小房子是不是比泛的给他的药经者念小房子要快一些？这样的
实际上你看见人家奶奶了啊，你也可以说啊，你可能你奶奶在你身上，你不要说你看见了，你说我有感觉啊，对不对啊？这样提醒人家也是可以的呀，明白了吗？
那这样直接给他奶奶写小房子就行了。
就可以了，你提醒他有什么不好了？你不要说我看见了，你就说我有感觉，好像是你奶奶，你相信就相信，啊，对不对啊？因为你要记住，你不讲，这个鬼也会盯着你。你看见，他知道你看见了吗？你看得见，那鬼知道你看见了。你不讲，他也不开心。你讲了之后。对方不相信，他会死盯着你，他听不懂啊。
对，实际上真是能看得到有这种神通也是挺痛苦的。
当然了，你以为啊？人家叫台长说你看看我家里的亡人，一看都是鬼啊，有他妈头发很长，有他妈舌头，这看到很多自杀的舌头都塌在外面很长的。你想想看，师傅不难受啊？很多肠胃不舒服嘛，就是这样来的呀。整天看的有时候看了很多毒人饭都吃不下了啊，叫你看个聊斋你还敢吃饭了？你不是吓都吓死了？你这台长有什么办法？他说哎呀卢台长你帮我看看啊，自杀的，我有一次看到一个人啊烧焦的啊被火烧死的，整个都是黑的，看了这个台长好几天饭都吃不下。你以为看毒人这么容易的？天天看见菩萨看见弥勒佛啊。
师傅真的你太辛苦了
这个要付出的，
师傅还有
不付出怎么行啊？
对，师傅太辛苦了，真是为我们这些弟子众生真是受了太多的累。师傅还有一个，刚才你说的这种自杀的这种情况，就是正好身边有一个同修，他的一个
宝宝，
就是前段时间
说人家都听不见的。对不起，你讲
哎，师傅，就是前一段时间有一个同学，正好他的一个婆婆就是自杀过世了。这种情况下，怎么念小房子，怎么给他念比较好？
自杀的话，我告诉你，很难超度上去的。自杀很难超度的，没有办法的啊，明白了吗？
只能靠大量的给他小房子和做功德。
啊，对呀，而且要跟菩萨讲，而且要做大功德。一般的小功德根本超度不上去，像这种自杀的基本上他是冤魂孤魂野鬼，而且他是到什么地方啊，他是到我们说望死城啊，到下面望死城去了，望死城里面都是鬼，全部都是鬼哭狼嚎的，他们都是说不应该死的都下来了啊，啊，名人也有很多，昨天你没听台长做节目的时候有一个人不是说了吗，前天还昨天呢，说了就是说地府，他到地府去了，他看见地府里边就是很厉害。不是一个，他想看了一个片子是西人的，他这个人被拉到地狱里边去了，拉到地狱里去，讲的情景跟中国人，他西方人呢，跟中国人讲的差不多。哎呀，里边可害怕了。他说啥、鬼哭狼嚎的，那些凶神恶煞的，那个拿着刀啊、镰斧啊，在挖你的肉啊、割你的眼睛啊，就这样。他说这个大概下面大概就有几百万人。他说，你想想看，现在有多少恶人死掉之后全部到地狱里？你想想看好了，几百万人呢，在下面。所以我跟你们讲了，真的人不能做坏事，一旦等到这种时候你就完了，就结束了，明白了吗？
不能做坏，即使做任何的起心动念都不能做错的。
我告诉你，我问你，一架飞机几百个人失事的时候，我问你里边有没有好人呢？应该有吧？
也会。
为什么？
有啊。
我问你，是好人是好到底的，还是一般的好人？如果特别好的人，菩萨会让他上飞机吗？
是。
好了，很简单了。
是。
也就是说，末法时期有些灾难我们是挡不住的，所以你必须做特别好的人才能得救，否则的话，菩萨呢很难救。你说说看，几百个人里边怎么可能没有信佛的？怎么可能没有吃斋的？怎么可能没有相信上帝啊？相信菩萨的？他们信的不够啊，没功德呀。
是。
我举个简单例子，如果你说，如果不要说台长了，就是心灵法门，很多人为什么就上不了飞机啊？我们在加拿大有一个人啊，280个人一架飞机失事，他就上不去啊。
对。
你想想看呢，你是真的好人，真的在救人的话，菩萨怎么会让他上这种飞机啊？就是上去了，菩萨也不会让这架飞机失事的。为了一个人，菩萨都照样可以保护护法神，可以保护这架飞机全部平安呢，就这么简单了。
对的。
这个真的是。
是这样。
所以只能在末法时期完全做好事，不做坏事，你才是一件白衬衫。只要有墨汁在上面的，你就是一个脏的衣服了，穿不出去了。
是。
好了。
是。
嗯。
是师父给我们开示的，要么就是个好人，要么就是坏人，没有中间这一个说。
到了末法时期没有中间了。就是这样。什么表面上做点好事啦，背后做点坏事的，全部属于坏人，就这么简单。只有一直做好事不做坏事的人才是好人，就很清楚了。
对。
没有什么不好不坏的人的，自私的人。
是的。
不好不坏的人，自私的人就是个坏人。你说说看，我又不犯法，算好人吗？这种人算好人吗？
这是都见人。
不是不犯法不算好人呐、因为你不肯帮助别人的人呐、
对。
你不肯帮助，你怎么算好人呢？你这个邻居从来不管人家的，自己也不犯法，人家求你，你也不帮助别人，这算好人吗？好了，我们心灵法门拼命在帮助别人，这是好人呢。但是帮助人家当中你在做坏事，你不算个好人。好了，
对，师傅还有一个问题，请您开始一下，就是说，我在中国大陆这边嘛， 很多的咱们同学啊，就是在印这个注印书的时候啊，好像我以前的时候也发过邮件，东方台就回复过，有一些版本的书是没有经过东方台审核的，这种书特别是在国内比较流行的，有一本是红皮的那种念诵合集，后边还有一些开示啊什么跟入门手册一些内容相关的，还有一本最新鲜现在最新出的一本黄皮的一种念诵合集，这个有同学都请东方台秘书处都回复过邮件的，而这些书都是没有经过东方台这个审核的，这种书是说东方台正式版本的，咱们这个网站上都有，就是咱们正规的网站上都有。我在这里我想就是说呼吁一下咱们那个很多的同学在注印的时候能够以东方台的那个正式版本为准，其他的就是有一些我们现在也没有甄别能力，不知道哪一些内容是如法，哪一些内容不如法，这样的我们就是说以最正规的版本为准，其他的就是暂时先不准隐形吧，师傅。
对，这个没问题啊，你这个是对的
啊，
可以的。
就是前段时间那个书也挺好用，那个红皮书也挺好用，新人也挺好用，但是秘书处说里边有一些内容不是太如理如法，我就想就是那个红皮书啊，就是用咱们那个东方台那个版本的入门手册加上那个念诵合集单行本再加上那个小房子念诵指南，那三本书就可以代替那本书，其他的你像白话佛法一命二运三风水这些书都是很好的助人的初级入门的一些书，
对，
很多人都很欢喜这样的，也很好，它这个能量也很大，
初级入门手册很好的，
是的，很多人都是看了入门手册就学起来的。
对，
还有就是师父最新的那本《弟子开示》，哎，能量很大。那次我第一次看，还没等看着，檀香味就来了，感觉能量特别大。我就是刚好那段时间有点头痛，也是在渡人过程当中，可能是有点飞燕，就是中午的时候我就想，我午睡就是我就十来分钟的时间，我想菩萨，你给我能量。我好好的修，好好的你也看一下白话佛法，我就看了半天就睡着了，说醒来还精神特别好，能量特别足，对吧？
我就跟你们讲了，你们记住师父跟你们讲的话，你们记住就可以了，会有好处的，
是的，
好吗？
是的，师父还有师父还有一件事，就是那个就是这个有一些他们这些有神通的人，他也是通过别人的有一些我们这边找到我去帮他们解释这个心灵法门怎么回事，他们也想学，就是他们在用他们在做这些事情的过程中，很多事情他们解决不了，就用咱们这个小房子去解决，他们会找着用小房子用心灵法门的这种方法去解决，就是他们介绍的这人我就是按正规的咱们心灵法门的办法去再去度他们，这个也不会说有什么不
少接触，他只要练财你就有罪，
那这几个接触的这是都不练财的，他们
那以后练财呢？
这个是
所以谁生出来是好孩子啊，谁生出来就是坏孩子的
啊，
以后练财你就有罪，很简单，你小的时候你的孩子你教育得很好，又不做流氓不做坏事，好了等到大起来做坏事的呢，不就你这么培养出来的
啊？
而且我告诉你，像他们只要一练财死得特别快，因为他们跟地府直接通的，抓起来也特别快，听不懂啊？我问你，是有神通的人很容易得神经病，还是没有神通人容易得神经病？很简单了，本来就神经兮兮的人，一发病马上神经病，这还不懂啊？
懂的是。这些就是说他们就是有一些想学心灵法门的，我就
你少接触
教他们，
你少接触，明白了吗？
好的，
好吧，
好的，
好吧，
师傅，我哪些地方还有什么不足的地方，你多批评我，
记住，千万要当心，钱财方面一定要当心，我可以告诉你，钱这个东西属阴的啊，过去说你去看看，现在是多少人都是出事都出在这个钱上面，你自己都看得到现在这个形势的，所以钱方面少接触，明白了吗？
好的，
否则要出事的。我讲过的，2015年，这个是收很多的那个出事的钱财的问题，你看很多贪官现在不都在收啊，
对，
全世界都在搞这个东西， 所以你要当特别当心，就是说尤其是跟灵界的人当打架打做事情交朋友特别当心，一不当心好了，你被他旋进去的话，你以后就神经兮兮了，而且你根本失控，不能控制自己。你现在看看你很正常，等到你跟他们一接触之后，你就像喝醉酒一样，你整天混混叨叨的，明白了吗？
嗯。
啊，你就闯祸了。好了。
嗯。我向师父保证，我一定会好好的跟，就是按照师父教导的这个去做。
不要去，
啊、
不要去，千万不要，千万不要为了一点点财把自己命都害掉。我告诉你，你们记住了，所有的人，我不是跟你讲一个，所有的人都要注意。你知道那些人现在出事的人，他们多后悔啊！啊啊，这几卡车几卡车的，这一个什么一个小县长收出2亿多现金在家里，他多后悔，他用不掉的。你弄这么多干嘛？那对不对啊？
是的，是的。
啊，好了，全出事了。
嗯。
啊。
对。
好了，好了。嗯。
好。好，感恩师父，感恩今天是释迦牟尼佛的出家日，也感恩伟大的佛陀给我们带来佛法，感恩大慈大悲的观世音菩萨给我们带来心灵法门，感恩师父领我们走上了回家的路，我们一定会好好的修，
好好的修吧，
就是说我们一定会好好修的，师父你多多保重。
好，把今天的录音好好听一听，前面他们问的都很好的。好了，
好的好的，我一定会听的，师傅，我们节目都会听的。
再见再见。
哎，好，谢谢师傅，再见，谢谢，再见。
好，那么继续回答听众朋友问题。喂，你好。喂。喂。喂。数到五啊，一、二、三。四五，喂，你好，喂，
喂，
你好，
哎，台长，
台长好，
哎，你好，
台长好，
把声音调小一点，好，听得到吗？
听到，讲吧。
台长，我麻烦一下，我先问一下我的佛台，我年前我搬家了，我新家。不能设佛台，我先把佛台设到老家那里，现在不能平时去上香，我该知道该怎么办。
新家不能设佛台。
啊。
你老家又不去。
佛台现在。啊。
那你设佛台干嘛？
我平时我都我说是有时间就去。
有时间就去，没时间就不去，这就对菩萨的尊敬。
是啊，我平时在家上新香。
在家上新香了，你老公反对你啊？
反对。
你老公不在的时候，你拿一张照片，自己家里佛台拍张照片，上新香的时候看着佛台。你老公，我告诉你，你就天天求观世音菩萨，让你老公开悟嘛就好了。
我天天给他念心经。
念心经，你哭着，你就这么哭着跟观世音菩萨说，你老公马上就开悟了，听得懂吗？
好，我去年给台长打过电话，我女儿也不相信我，我爸妈也不相信，我老公也不相信，我一直给他们念，现在我工作做的多了，小房子跟不上，我身体也有点出毛病。
现在知道了吧？现在知道了吧？你本身就是一个，你本身就是一个没能量的人，你周围的环境一定恶劣，所以你就是没这个条件，听不懂啊？
嗯，对。
你记住了，我现在不能帮你什么，我要帮你的话，你们家全家出事，就这么简单。你现在把台长讲的，你如果把台长讲的激怒的话，我跟护法神一讲。那些不相信的全部算他们的业障，帮他们算总账，一个个全部出事。
我给观世音菩萨讲过，我不想自己每一位亲人，我不想自己哥哥受伤，我让朋友过去说去，
看见了不啦？
我去出去发福，
你看见了不啦？
我帮家人去，
你看像这种人看见了不啦？放得下的欠家里人的业障，你记住，你这么容易放得下的？ 我还没说什么话呢，马上就我说我不能帮你，我就知道你这块料啊，我跟你讲了。哎呀，我把家里放生，我放不下家里，我情愿自己背的，你就是欠人家的，听不懂啊？
我知道，
我
知道。
我知道，我情愿自己背的，没出息了，真的。啊，我告诉你，家里的人不管是谁，只要绑佛，啊，只要做过分了，我告诉你，现在末法时期收起来特别快。该惩罚的就惩罚，该收走的就收走，就这么简单。我还不够，我要救他们，你还救他们啊？你救谁啊？你告诉我呀。他们不弄死你也蛮好的，自己好自为之吧，自己想想看，自己业障这么重，听得懂吗？我才不会动你们家因果呢，你自己因果自己背吧，听不懂啊？
我自己背。台长，我自己背，这样台长帮我背。
台长帮你背了，台长帮你背，你们家里就有好事情发生了，我帮你背。
不要。
我自己背，真的假的，一看就知道了。有些人嘴巴里跑到台长这里也是的，台长我恨死我老公了，他怎么绑佛呀？他在我面前怎么？我说你的意思就是让我给他。弄点颜色看看，叫个护法神惩罚惩罚他。哎呦，不要不要不要，台长，不要不要不要。
台长，我野障太重，我知道，我
野障太重，你唱歌好了，我野障太重，我野障太重，好好念经啦，听不懂啊？
好，谢谢啊，我听得懂，听得懂。
嗯，野障太重，好好念经。听不懂啊？
嗯，听得懂，听得懂。
哭是自己造的，你这个哭是自己造的，你也必须自己的笑啊。
嗯，对。嗯、
啊，对，我也长太重，我也长太重。你是不是师父弟子啊？
我没拜师的。
你没拜师，所以你力量更不够了呀。家里一帮子人反对你，
对
你会没野装的，你告诉我呀。
我去年做了梦，台长。
啊。
台长，我去年做了梦，一个年轻人给我一张门票，让我参加花卉。
对了，给你张门票。
是的。
让、啊、你给你张门票，叫你干嘛？
叫我去参加花卉。
叫你参加花卉，我野装太重。
真的，我家人不相信我实在走不开。
家人不相信我实在走不开，我业障太重。好了，没话讲了。好好念经啦，念到业障轻一点、啊，你什么事情都顺利了。现在这么下去，你这个业障太重，你解决不了的，你听不懂啊？
嗯。
好了好了，嗯。
我该怎么念？台长，您帮我一下。
没有什么念的，就这么念经，用嘴巴念，用心念就好了。
啊，我每天大悲咒49遍，心经21遍，正月里我烧了经文108遍，现在改成49遍，准提49遍，往生咒、结界咒每个月21遍，每个月49遍，礼佛3遍，现在。可以吗？
每个月啊，你啊，每天。
每天。
啊，业障太重了，还是差一点的。姐姐做每天念108遍。
啊，108。
好了。嗯。
啊。那我给我女儿每天21遍心经，大悲咒7遍，准提49遍，礼佛1遍。
你少给我讲你女儿。
我许愿。
我告诉你。
啊，我许愿放生1000条鱼。
嗯，慢慢
许愿108张小房子。
你好好做吧，你好好做，做到终有一天会好起来的，听不懂啊？
好，我坚持。
嗯，要一个人的成功在于坚持，爬山爬到一半了，啊，掉下去那就是悬崖，啊，不爬山的话就被风沙刮走，这人。活在世界上就是这么可怜啊！台长经常说的啊，好走的路那都是下坡路 啊，南走的那是往山上爬、
嗯、
听不懂啊？
嗯嗯，
尤其像你这种，
我一定要坚持
啊，像你这种人野招太重，你必须要坚持，听不懂啊？
听得懂，听得懂。
好了好了，嗯
嗯，你去并运用我吧，我很多错误，
很多错误啊，你错误太多了、
嗯，
你这个错误不是这，你错误这辈子不是这辈子，是上辈子的，听得懂吗？
啊，
上辈子欺负人啊，上辈子、
嗯、
啊刮人家的，上辈子还做个生意、
啊、
做个生意欺负好几个伙计，我告诉你、
啊、
你现在身边几个人全部都是你过去上辈子的伙计，听不懂啊？
啊，听得懂，听得懂。
你这辈子，我告诉你，别看你这个样，你这辈子还想做点小生意呢。嗯。
没有。
没有，你想，我刚刚讲你话没听懂啊？还帮人家出点。
哦，听得懂，听得懂。
还帮人家出点子啊？啊，你再说你没有啊？你那个去怎么销售啊？家庭销售，你过去也搞过的。
啊。搞过、
啊、搞过，我会不知道的、嗯、你以为台长是谁啊？野长太重、嗯、唱功啊唱歌呀、啊、野长太重，野长太重。好好听话了，明白了吗？
好听话，
坚持
听话，
坚持就可以了、
嗯、
明白吗？嗯
啊，知道。
好了好了，看看你算你老实了、啊、其实也不老实。嗯，你要叫台长、
嗯、
不看图腾啊，台长要看，你也不叫，你叫台长看，台长不看。像你这种人，我倒看看你到底家里这个环境为什么这么多人都不相信。我一看你上辈子欺负那几个伙计，就是现在你家里的边上几个人，听得懂吗？
啊，听得懂。
而且他们最大的特点就死盯着你，你做一点点事情他们就讲你，一点点事情就讲你，听不懂啊？
听得懂。
听得懂了。好了好了，嗯，拜拜了，再见了。
嗯，我给我老公每天念七遍心经。
七遍心经，多念一点吧。
嗯。
好吧。
嗯。
好了好了、嗯，再见了，再见。
有时候我给他送小房子，送几张小房子，他心情都好点。如果不送，说过几天心情又不好，他又找我的事。
对啦，那你就小房子不停的念、
嗯，
听不懂啊？谁叫你眼睛太重了、
嗯？
好啦。
啊，我以前给他也去用劝导生活、
啊、
也没有
劝，你连自己都劝不好，你还是给他念了，你现在给人家念念心经嘛、
嗯、
劝导生活的、嗯、自己也装太多，
我没
敢 还念劝导生活的，你有什么力量啊？你有什么力量劝人家？
嗯，
好了好了、嗯、
我二十一遍心经够吗？
够了够了够了，就这么念吧，先这么念吧，好吧，瘦瘦，
好
好瘦瘦，瘦瘦就解决了，受苦就是啊宵夜，明白了吗？
嗯，
好了好了，
知道知道，
再见再见。
啊，
嗯
嗯，好，再见。
哎，喂，你好，喂
，Hello，
你好，
台长吗？
我是台长啊，
感恩台长。
啊，
我想问呢、
啊。啊，
为什么啊？
啊，
人家一讲话啊。
啊，
我有时候好像开会这样子啊，我的身体也会觉得有一点酸到嘞，过。
为什么啦？因为人家讲你呀、
啊。
所以人家一讲话讲你不好，你就把人家不好的气吸进去了，听得懂吗？喂
，Hello， 台长啊，
我讲话你听得到啦
？No，OK 啦，谢谢。然后，请问啊，小房子啊，要不要开光的嘞？
小房子不要开光的，小房子你自己念了就好了。
OK， 可以，谢谢。
嗯，
感恩。
还有什么事啊
？OK 啦，谢谢啦。
好，再见。
感恩观世音菩萨，感恩台长。
嗯，再见啊。嗯。 喂，你好。喂。你好啊。
感恩南无大慈大悲救苦救难广大灵感观世音菩萨，感恩大慈大悲卢金红台长。
嗯。
你好。
请讲。
有那个问，有几个问题想请教你一下。
讲。
就是有一个，就是有一张，一个有一张说那个大悲咒的自修经文，它不是很多，就是有一篇那个大悲咒的自修经文，它一大章大概有1000多遍，就是可不可以，就是比如说念到一遍，念到几百遍的时候就可以，如果当时情况紧急需要的话，能把这个自修经就当时就烧掉呢？
嗯，这个问题倒是蛮厉害的。嗯，等等啊。
啊。
嗯，可以。嗯，
可以是吧？
啊，我不会，台长做事情不会自说自话的，我跟你们不一样，我有这个功能，我永远不会不用的，听不懂啊？就你这种问题，我都不会乱讲的，我不像有些人攻击人家，嘴巴乱讲啊，真的。台长什么事情都要问菩萨的，啊，菩萨不同意，我不会讲的。刚才菩萨就是说可以，所以我才答应你可以的。讲吧，还有什么问题？
好，这样就是一个，因为你以前讲过一个眼皮跳是可以是按那个什么九色财气按一个方位和日期来定，但是有的时候眼皮跳它是连续的，比如说一周每天的连续都跳，那这种情况是怎么算呢？
这怎么算？你就是九色财气都是比较重，明白吗？
哦，都有是吧？
啊，就是今天九，啊，明天色，后天财，后天气都有。
啊，还有一个就是以前好像听节目中台上讲，就是就穿过那个旧衣服最好不要，比如说做抹布啊，做拖布啊，是不是啊？因为这样对那个人，对这个衣服的人主人不太好。
不好，会影响的。
那如果他以前做了，现在不做，还要念什么经文忏悔吗？
不要，过了就过了，这种不是大事情，这种气场留不了几天的，一般人的气场留不了几天的。
哦，好的。还一个就是想感谢台长，因为以前。那个就是1月份的时候，台长那几天在马来西亚开法会的时候很忙，但是有一天在梦中台长来加持我的，那是刚好那2天腿不太好，台长加持我，我明显到感到那个身体上很热很热。
啊，手热很热嘛，应该腿马上也会好起来的呀。
对，是，后来那天的腿就好了。
啊，看见了吗？看见了。
还有一个反馈，一个就是以前我一个女儿，就是以前她看一部那个就是美国那个大片叫。像什么赫比特人啊，是个大片，然后他呢当时他没告诉我，然后有一天呢早上叫他起床，发现我们家的电话呢就是突然响了，就是像那种杂音坏了一样，我去按那个电话，发现那个电话也关不掉，就突然的响，然后我后来没办法就把电话拔掉了，我当时在想，我说是不是家里要精选呢，结果到晚上的时候我们家女儿告诉我说有一个要精选来找他来了，然后直接告诉他说我和你本来无怨，我们俩本来没有怨结，但是我的确是来要经的，然后让他让他要给这个要经者送21张小房子，然后后来我给这个要经者是在他当时要的比较急，在7天之内要21张，后来就是要过21张小房子后，这个要经者就走掉了，后来就也没什么，再没出现过这个，
看见了不啦？就是这是你女儿惹来的，因为她看电影啊，连进去了就惹来了。
因为她当时说看那电影，当时感觉不太好，有点像那种地府的，有点阴森的感觉。后来我就想，我说你要多听台的话，千万不要自作主张，不敢那个啥，就是听知道了这回事，不去相信，不去做。
开玩笑了。
看到这不太好的，马上就要断掉，就要不要再去看。
要出事的，要出大事
的，
我不是跟你们开玩笑的，
对，所以想跟所有的那个，
你知道邓丽君那个歌啊，等到他走了，他走掉之后，台长有一次不当心就听了他几首歌，好了，晚上来找我了。
是的。
啊，清清楚楚看他怎么死的，哎，真的。所以一个人有时候不要去惹事情啊，你去想，只要想到死掉的人，想到这些过去的人，他就来了。你跟他有缘分了，
心念很厉害的
啊，心念不得了啊，所以一个人动坏念头马上脸就坏了，恶相就出来了，一个人想骂人想发脾气马上就知道了，过去有几个人 啊，觉得对台上有点意见了，那个脸呢，你觉得你知道整个灰的，一看就看出来了，没办法。
哦，好的。我就是有，我就是这个问题，还请台长就批评我几下，我有什么最近有什么缺点或者不好的，需要台长指点一下。
你没什么缺点，你就是说不要懈怠就可以了。你这个人好的时候特别好，懈怠的时候就懈怠了，听不懂啊？
哦，好的好的，是的，有的时候。
啊。
好的，我的问题问完了，赶紧台长。
嗯，坚强一点，做人坚强一点。啊，
好的好的，
好了好了，
嗯，
再见再见，
嗯，希望台长多注意身体啊，我们大家很需要你，好，再见
再见再见，好，最后一个最后一个，嗯，太多人了，不停的打不停的打，喂你好，喂，喂，喂，我数到三啊，一。二三，哎，野张太重。
喂，师傅您好。
嗯，野张太重。
好，感恩师傅。有一个问题请教一下师傅。
嗯。
就是我们护士群呢，就是有，就说小房子去接援，帮助那些求助的师兄。然后近期有个师兄求助，然后他给我展示了他很多他在弘法方面做的努力，就是有很多法布施的文章，包括发布在那个腾讯的那个佛学，还有很多贴吧那种地方发布，然后度了很多人学佛，做的功德很大。然后呢，我们互助群就支援了他小房子，但是有同修呢，他有不同的意见，因为他说，这个师兄，就说他是因为一个梦境，孩子好像是脑病吧，因为一个梦境，就说孩子说可能有劫，然后呢，他许了比较大的那个愿的小房子和比较大量的放生，然后他念不出来嘛，他才求助。然后同修有不同的意见，也认为这个同修执着于梦境，说我们帮助他可能会导致同修悲业，所以我想请师父开示一下。
不要这个听听那个听听的，觉得自己做的对了，不没有私心就可以。如果你对这个同修有私心，因为他帮过你，那你自己心里最明白，你就好好的改自己毛病。如果你觉得他过去帮过你，你现在要帮过他，拿大家的利益去帮助他，那说明你就修得不好，听不懂啊？
明白，我不认识他的，他是突然找上我的。
突然找上你是男的女的？
女的，女同修、
哦。那还可以。
可以哈，那同修就是说我们互助群的这种自存、平时累积的自存小房子去帮助他，不会导致大家悲业是吗？
应该不会，就是说不要太多，拿大家的累积的小房子最好一定要。最好大家要比较意见一致，明白吗？
嗯，明白。
嗯，这个跟动用一个能量体一样的，不要随随便便，明白了吗？
好的，好的，懂了。就是我们互助群大部分师兄都是同意的。就是、
你们以后你们他这种方法不是挺好的？为什么你们不能用这种方法去度更多人啦？
啊，是我们向他学习，所以特觉得他的这个方法非常好，
好
所以也挺感动，因为他做了很多这样的功德。
嗯，还有问题吗？
然后还有一个问题，就是早上，很奇怪，梦见自己就是说，看到两个同修呢，在用那个就是微信的二维码在渡人，然后呢我。好像说这个二维码好像是没什么作用还是怎么的，然后我也在渡人，然后我就跟一个人讲说有和无都是一样的，不要执着，不知道是什么意思。
很简单，二维码渡人那是新的，看的人不多，那等到这个新的技术以后普及了，会渡的人更多。我们不追求一种啊时髦，我们追求的是一种实实在在能够救人的。有时候跟人家打个电话，跟人家说一句话，有时候通过啊手机里的短信发一个给朋友，就把台长的这种白话佛法里边的一句精简的一句句子发给人家，人家就开悟了。你听得懂吗？
明白了。
啊，就这样。
啊，感恩师父。好，那我们明天还会出去渡人，请师父多多加持的、加持我们，让我们能够广结善缘，渡更多的有缘人。
还有。好，你讲完了是吧？
没有其他问题了。
啊，你那个师傅跟你们讲，你那个在你们的微信群里，这个替师傅转达一个新的电话，96988866。
九六九
八 8866。
8866。
这是以后直播室的新的电话。
哦。就是打这个热线电话的新电话。
对，但是呢，你要是打92111301呢，还能通，但是一个月之后就不通了，就用。但是现在呢，就可以用新电话了，96988866了。
哦，好的好的，就是前面还是61296988866。
对，啊，通知。
啊，太好了。
通知所有的人。
转达。
好吗？从明天开始，从明天开始就应该。
哦，明天，好的，好的，感恩师傅。
好。
好的，我把这个好消息告诉大家，感恩师傅，感恩观世音菩萨。
好，听众朋友们，因为时间关系呢，节目就到这儿结束了。非常感谢听众朋友们收听。好，广告之后，欢迎大家回到节目中来。好，听众朋友们，那么顺便跟大家讲一下。啊，这个96988866，96988866这个电话就是新的直播室的电话啊。如果以后大家打电话来啊，参加悬疑综述节目啊，就是打96988866，这个是替代92111301的啊，替代92111301的啊，因为我们东方台现在搬了新的地方了，所以呢啊，这个电话呢啊，以后就是永远用下去了。但是呢92111301呢，这个电话呢还可以再用一个月啊，打也可以通，但是大家一定要记住新的电话号码，否则一个月之后你这个92111301就打不进来了。好，广告之后欢迎大家继续回到节目中来。